大话开源节目鸣锣开播了，我们是 OpenTiger 一群热心尖端数字科技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元宇宙的小伙伴，并专注于开源项目、开源人物和国内外开源发展的动态，希望能带给大家圈内圈外最 juicy 最硬的信息。感谢您能成为我们的听众，咱们一回生二回熟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给我们留言提问，记得关注哦。好，下面节目开始。OpenTiger
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，我是主持人明爱。这是一档由 OpenTiger 发起的访谈节目，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，力求摸索出有趣、有料、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。每一期对话，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，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、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。在这里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，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。还在等什么？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。今天真的可以说是蓬荜生辉，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陶思数据的创始人兼 CEO 陶建辉 Jeff 先生。Jeff 是三次创业，三次跨界，算是50 plus 的程序员老司机，目前是在 All In 开源的大数据平台。他所在的公司是由红杉和 GGV 领投，他们想要颠覆整个的物联网的大数据市场。我们先请 Jeff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和陶思数据这家公司。
大家好，我叫陶建辉，我是陶思数据创始人，而且我也是个连续创业者。陶思数据呢，它是专注于物联网大数据的处理，我们自己开发了整个的一个产品，这它用来存储、查询、分析、计算物联网的数据。而且我们这个公司呢，在2019年7月份把我们的核心代码全部开源，2020年8月份我们又将这个集群版开源。
那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目前有哪些客户是在使用你们的技术呢？
那我们呢，现在我们付费的客户都有40-50家了，免费的客户其实很多很多。因为我们每天从去年8月份起，我们开始统计这个免费客户每天上线的实例数就叫 instances， 每天都是超过了200了，已经是这个量级，因此很多。那么有典型的代表，比如说我们刚刚顺丰，就是那个物流的公司顺丰，它就刚刚上线，我们还有比如说紫光云啊，他们都已经上线，这都是免费客户的代表。那么付费客户，那就是国家电网，举个例子国家电网，比如说像日企、法拉科做数控机床的，他们都早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。无论是付费还是免付，都有很多体量很大的公司。
那你们的产品有何特性或者说优势呢？
我们产品呢，就说我们这个产品，它是因为大数据的技术很多，最流行的是 Hadoop 系统 ，OK， 大家比如说，而且 Hadoop 是一个生态，很多款软件，大家都用这种 Hadoop 来处理大数据，但我们呢是现在自己设计了一套，充分利用物联网数据特点，来专门处理物联网的数据，一个专用的大数据平台。那因为我们专用，又由于充分利用了物联网数据特点，那因此我们的处理的效率远远超过了通用的大数据平台。那效率具体来讲是插入数据写入的速度大概是快至少10倍以上，那查询分析的速度也是快10倍以上，主要那因此呢，它就会把总成本大幅下降。
目前公司的商业模式大概是怎样的？
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呢，实际上是跟现在另外一个很成功的开源软件公司叫芒果 DB 实际上是一样的。我们这种属于叫做 Open Core 的 Business Model， Open Core 呢，那就是说我的核心代码确实是开源的，包括我刚才讲的，我们这么快的高的性能的代码都是开源的。当然我们还有 Enterprise Solution， 就是Edition， 就是企业版。但企业版呢，它只是有一些辅助性的功能，比如说监控啊、异地容灾这种功能，它没有开源。在另外一个这方面的呢，就是企业版，它主要是别人购买我的企业版呢，它主要是得到我的 technical support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开源公司要成功的一个必经之路，就是要提供云服务，无论是 MongoDB 啊，还是吉他的啊，现在开源越来越火，根本原因是它的云服务，收入越来越高。那我们公司也会是。
你会建议大家上哪些渠道，更多的去了解你们呢？
哦，我们找到我们呢，实际上我们主要来源还是 GitHub。对，当然我们也自己也做了各种 meetup， 线上的线下的，包括各种曝光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这也是我的一种exposure 的方式了。
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您是如何思考的呢？
我们呢，发展方向就是我们的是继续把这个产品做好，因为这种产品啊，它是要持续的打磨的，我们并不会去开发别的新的产品，还是做我们现有的产品叫 TD Engine， 但是要让这个产品更稳定，性能调得更优，使用更简单，要持续的努力。当然会有一些小的新的功能，比如说像实时流计算，我们今年会推出来，但是它不用耗掉我们所有的人力，而我们是要持续的打磨这个产品，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在全球市场特别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。
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吗？
我们的企业文化啊，是总结有几点啊，我在我们公司内部，这个是第一，我们是要求热爱，你必须热爱我们做的这个事情，或者认同我们的理念，你这样才不会中途退却，有别的机会啊。热爱。第二个呢，我要求是勤奋，就是不仅是我的工作，我希望你大家拼命学习，要学习新知识，要多花时间，这个没有勤奋是做不到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这个，我要求大家沟通交流，尤其是我们一个 open source 的公司，你要，因此我还专门为我们公司设计这个海报叫 Stay Open， 就是你要积极的开放的跟团队交流，外部交流。第还有一个文化就是创新，我认为做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想到创新，如果只是重复别人做的、克隆别人做的一个事情，在我公司里我是做都不愿意做的啊。之后如果再要说有一个文化，就是我们公司是我历来注重叫国际视野，就说你必须看英文的技术文章，看英文的新闻，包括我们写文章，你必须用英文写。这就是因为我从 day one， 我认为我们公司是一个 global 的公司，不是一个中国公司。
那目前公司主要是 base 在哪里，以及是否有全球化的布局呢？
我们 base 在北京，但我们去年起就已经在硅谷也设了一个办公室。对，我们今年会希望把硅谷的美国的人增加到10个人的样子。
疫情对你们公司的影响大吗？
哦，那毫无疑问，我们其实受了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们2020年本来7-8月份的时候，像我个人就准备待在美国待几个月，把这个 business run 起来，但结果由于疫情的原因，我就没去得了。那现在 travel 还不是那么自由，因此我现在只有我的 partner 一个人还在 Silicon Valley， 那实际上我有可能需要我过去一起来见 meet 很多 meeting， review 很多recruit 很多人，这个不过去是很难的。
方便分享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吗？
目标呢很明确啊，我从 day one。从第一天起，你要看我，2017年公司成立的时候，我写的一篇文章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目标很明确，我一定要做成全球在物联网数据处理这个市场里面绝对第一，不是第三，第一，这是我的目标，不是中国第一，全球第一。
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开源所处的一个状态？
那中国的开源的这个群体，在全球来看还是很小很小，而且优秀的开源项目还很少很少。那跟全球相比啊，虽然也出现了好几个不错的，就包括我们啊，还好几个不错，但这个比例还太小太小。OK， 而且投入到开源文项目中的中国公司也还很少很少。OK， 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。你像比如说，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美国要找工作，大家都习惯于把 GitHub 的地址写上，那中国工程师没有几个在简历上写 GitHub 地址的。
在您看来，如果中国的开源想要发展得更好，我们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？
那需要啊，你们媒体，还包括我们这些做开源的公司，包括政府，包括学校，要大力推动。OK，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，而且这个开源对于整个中国的 IT 的发展很有好处，对让中国的 IT 人才的成长也特别有好处。就像我这过去的几天，我在重庆几个大学做报告，就鼓励大学生拥抱开源，要参与到我们的项目啊，就说要全方位的，光靠我们一家公司努力还不够，而且希望，那么怎么引发大家愿意去做开源呢？是要让大家看到开源的好处。 比如说我是在一直在跟开发者讲，就一般的程序员讲，你如果参与一个开源项目，比如说参与到我们 TD Engine 这个开源项目，那你能在你的简历上告诉别人说 TD Engine 的哪些 bug 是你解决的，那你到腾讯去找工作，换一个工作，那会更有说服力，因为代码是你最好的简历。OK， 要把这个观念输灌给大家，要让他看得到我参与到开源项目之后特别好找工作，特别好容易 promote， 那这个很多人会参与，你说对吧？
您觉得现在的时代对程序员来说是最佳的时代吗？
我个人认为，包括我写了一篇文章，现在目前来看这是程序员最好的时代，因为你的代码变成了作品，放在 GitHub 上可以让很多人看，大家一看完就知道你的水平高低，跟你是不是复旦毕业的，是清华毕业的，还是湖南大学长沙大学毕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是女性还是男性，跟你是说我是52岁的程序员还是一个刚刚出校门的20岁的程序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们看的就是代码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，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，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，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。
在您看来，一个开源项目想要发展的很成功有何秘诀呢？
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，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项目的定位，我刚才在英文的面试里面就 positioning 太关键，因为一个开源项目你最终是要解决一个商业问题，还不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，说实在的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到底要不要一款这样的产品，这个你要想明白，这个 positioning 相当之重要。比如说像我是定位我们只解决物联网的数据的处理，我认为这个 positioning 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那 positioning 之后，那你当然你还需要你的团队写一个相当不错的代码，能够证明出来你这个代码确实不错啊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要成功，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市场营销的能力，要传播，并不是说你的代码写得好，大家就会用的，必须让很多人知道，对吧？
在吸引投资人这一块 ，Jeff 是否有一些心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？
其他的创业者吸引投资人，因为所有的创业者都想吸引投资，那么投资要拉到，他一般是只看两个事情，一个是你的方向，或者就是我讲的你的 positioning 啊，上是个方向的问题，就这个方向你一定要选对，这个方向还不能是最热的一个方向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刚刚比如说人工智能最热的时候，你去融，你就融不到。融资很难融到，可能有的有资源的人一下就融到啊。那一定要看未来5到10年会起来的。就像我做 IoT 的 Big Data， 我在16年想做的时候没人支持我，对吧？17年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人来做来做我的这个天使投资啊、那因此那你现在说还跟我竞争，那算是很难很难的了啊。因此要看未来啊，方向很重要。第二个，你的团队很重要。团队，你这个 team 能不能有说服力，能不能做出，有了这个方向，你这个 team 能不能 deliver 这个事情，对吧？那主要是这两个。我认为
目前你们的产品大概能够解决哪样子一些问题，或者在哪一些场景当中运用的会更多呢？
我们这个产品呢主要是来处理物联网的数据啊，但物联网其实场景很多很多，比如说电网啊，电网里面就智能电表或者配电设备好啊，调度都可以用上我们的产品。比如说那发电，无论是传统的火电还是现在的新能源，包括太阳能啊、风电，它可以用上我们的产品，因为它产生很多很多数据。包括汽车行业，比如说尤其是新能源汽车，它国家强制每隔15秒钟就要产生一次数据，这种数据也是我们产品能处理的。包括石油石化，比如说智慧油井到智慧城市，它都是各种啊管线的监测，比如说路灯啊、环境啊，这种场景很多很多。再到智能制造生产线的数据的采集，再到离散设备，就是装备，比如说吊车啊、挖掘机、电梯啊、锅炉，这种东西都在实时的监控各种数据，那我们产品也能处理。再到新零售，比如说你开了一个麦当劳的店啊，开了一家，那里面监控很多东西，对吧？那里面也炸锅的温度要不要监控一下，冰箱里面的状况要不要监控，你的用电要不要监控，对吧？你的门这种东西它产生的数据我们都能用上，上场景几乎是个啊，包括物流，比如说我要知道这个货车送到了哪里，对吧？包括各种交通工具，包括自行车都能用上。
在您看来，开源意味着什么？
我很难讲它是哲学，我认为开源是种很好，在我的眼里，我把它当一种商业模式来看，我是用开源这个手段来这样来做 marketing 来做推广 ，OK， 是个 business model， 而且我必须赚钱。
我们再来聊一聊您个人的故事吧。您觉得在过往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，最令你骄傲的是什么？
我觉得我最值得骄傲的就是，我有新的想法、新的 idea 的时候，我能迅速把它变成产品，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。我每个创业公司都是我自己有了想法，我马上就写代码，马上就变成产品，之后马上就还能融到资，这是我值得骄傲的。
有没有你非常佩服的一个人，还蛮愿意和大家分享的？
我觉得很难讲某一个人啊。那如果讲几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比如说乔布斯、Bill Gates， 那都是我偶像级的人物。那在中国，那我个人崇拜的是毛主席了。啊，包括啊，当然，比如说任正非，我也崇拜啊。很难讲某一个人，他们对我影响挺大的。
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对你的影响这么大呢？
他们的品质就是说，你看，无论是乔布斯啊，他在人看来有点狂啊，觉得他做的事情不可思议，但是他认定了，而且把它做成了。啊，对吧？就包括毛主席，他闹革命，那是断头的事情啊，真的，很不容易。就是你在别人眼里，你是个疯子，你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对吧？常人不可能做这些事情，但是他能坚持下去，还能说服大堆的人跟随他跑，这是他们特别可贵的品质。
你觉得自己的性格特点是怎样的？
我性格的特点就是。有的人我比较有激情啊，我对我做的事情总是很有激情，很乐观，因为我很认定这个事情。第一个是激情，第二个呢，我乐观，我一般喜欢笑，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觉得无所谓，总觉得没事，天塌不下来。如果主要是这两个特点吧，我个人，激情、乐观。
工作之外，你一般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呢？
最近这十年，我特别喜欢跑步。就是我每天健身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年龄到了啊，我现在已经52、53岁，那你还不健身，那身体就不行，尤其是在创业之类的，精力不够。我经常早晨跑或者晚上跑，我出差，你看我出来上海，我带着跑步的鞋。
有没有一本书还蛮推荐给大家的？
我觉得推荐书的，我建议就是大家对于尤其是我们技术背景的人创业，你一定要看一本书，叫 Positioning， 叫定位。就是我讲了，定位是或者方向是创业中最最重要的。你的产品成不成功，就是不是解决了市场上的一个卡住啊 ，product market fit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。我建议大家看一本positioning 的书。如果还要再推荐一本呢，从我技术创业者的背景来看啊，我建议大家看有一本书叫英文叫 contagious， 中文也翻译了叫做疯传。看完这本书之后，你会知道怎么做一些 marketing promotion 的东西。
你觉得创业对你的生活状态有很影响吗？
我觉得生活状态很难讲，我觉得我保证我还是讨厌会，我每天保证还是忙忙碌碌的，写代码，到处接人，到处喜欢讲我自己爱做的事情，这不太会可能有什么改变。我可能到60岁还会是这样。
您对大龄程序员这个现象或者这个群体有怎样子的看法呢？
我今年是马上就53岁啊，到年龄53岁，但是我在为我们这个项目 TD Engine， 贡献了将近50000行代码吧，当然有时候也不写啊，比如说我过去的几个月就没怎么写程序，但我还是有动力写程序 debug 这些东西。那么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好多人普遍认为到了35岁甚至30岁以后就不应该写程序，觉得写程序是个青春饭啊。但我个人不认为，至少我用我的实力来证明了，50岁的人也能把程序写好。 OK， 对吧？
好嘞，谢谢 Jeff 今天的分享，相当的精彩。 Jeff 确实算是圈里非常务实的开源人，会把开源当做一种商业模式去干，而且很结果导向，一定要挣到钱。对于开源项目成功的必备要素这一块， Jeff 有提到最重要的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定位，也就是最终你要解决一个商业问题。那这一点我还是蛮深有体会，也非常赞同的。 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有所收获。
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本节目，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，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，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cker007 备注开源，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。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c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，解锁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